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美以攻打伊朗后，我这几天一直在刷新闻，中国紧急燃料禁令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世界在过去这一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速度快到有点措手不及。
这种感觉很真实，很多人用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心态去判断未来的社会状况，结果往往跟不上变化的速度。中东的地缘政治冲击在第一时间改变的不只是股市或油价，而是整个全球供应链的逻辑。我们今天要深挖的就是这场能源冲击跟实体白银之间一个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连结。
好，先把事情说清楚，中国那个禁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2026年3月5日，中国政府透过国家发改委紧急要求中石化、中石油等几家主要国有炼油厂立刻暂停向国际市场出口柴油和汽油，而且是马上生效，不是逐步过渡。炼油厂同时被要求停止签署新的出口合约，连已经谈好的货物都要设法取消。这是有彭博社和路透社同步报道确认的事实，不是传言。我们在节目准备过程中有一一核实。
这规模很大，是因为霍姆兹海峡吗？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让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几乎陷入瘫痪，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都要通过这里。中国在2025年有将近 57% 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北京的盘算很清楚，要确保境内每一滴成品油都留在国内，替最坏的状况做好准备。听到这个数字，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北京的反应这么快，这么决断。
对，就是预防性的囤积，在危机还没有完全恶化之前先锁住自己的，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行动并不孤立，泰国早在3月1日就宣布暂停原油和石油出口，印度的芒格洛尔炼厂也跟进削减对外出口，日本的炼油厂虽然没有宣布出口禁令，但已向政府紧急申请动用国家战略储备。因为日本有 95% 的原油来自中东，是亚洲最脆弱的能源进口国之一。韩国虽然储备相对充裕，有大概208天的存量，但同样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整个亚洲的炼油体系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启动自我保护模式，切断对外供应。
整个亚洲像是同时间按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按钮，这个画面让我觉得有点不安。
这个感受很准确，在全球化的几十年里，大家习惯了一个假设，关键资源在公开市场上永远买得到。但这个假设现在正在被一个一个打破。台湾本身有将近90%的能源依赖进口，这个背景对我们的听众来说并不遥远，应该感同身受。
这让我想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那次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对美国禁运，油价在几个月内涨了将近4倍。难道现在的局面有那个味道？
这个比较非常到位。1973年那次没有人说石油的需求突然暴增，也没有说生产成本翻了4倍，但油价就是翻了4倍，因为供应商切断了供应，买家别无选择，只能支付任何必要的价格。当年西方工业国家的工厂、农场、运输业全都需要石油，根本没办法说不买。今天亚洲的燃料出口限制在逻辑结构上跟那次很相似，只是这一次不是直接针对原油，而是针对成品油，也就是已经加工好矿山可以直接加油使用的柴油。这对采矿业的冲击是最直接的，因为矿山没办法把原油直接倒进卡车的油箱里。
你这样说我更能感受到这件事对采矿供应链的直接冲击了。好，现在让我们把这件事跟白银连起来。很多听众可能也在想，这跟我手里的银币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一枚银币从矿山到你手上中间要消耗多少柴油吗？
我真的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白银从地下挖出来应该要很多，
非常多，多到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先说一个基本事实，全球大约 70% 的白银根本不是把白银当主角来开采的，而是在挖铜矿、铅矿、锌矿的过程中作为副产品附带产出的。这些矿山通常是超大型的露天矿，分布在秘鲁、墨西哥、智利、中国等地。你想象一下，轮胎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矿卡每天要烧几百加仑柴油，大型挖土机把几百万吨矿石挖出来送进破碎厂，工业研磨机把矿石磨成细粉，这些研磨机消耗的电力很多是靠矿区自备的柴油发电机供应的，因为矿山往往在没有连接主电网的偏远山区。
这还只是在矿山里面的部分。
对，还没结束， 矿石提炼出金属浓缩物之后，还要跨越半个地球，用货轮运到欧洲或亚洲的精炼厂，靠的是低硫船用燃料。整条从地质勘探到银条出厂的供应链，每一个环节都在烧油。这不是比喻，是字面意义上真实的物理现实。
对白银这个被称为工业金属的东西，骨子里其实是能源密集型的产物。
就是这样，业界用一个指标来衡量这一切，叫做全维持成本，英文叫 AISC。对于以白银为主要产品的一次白银矿商，像 First Majestic Silver、 Pan American Silver、 Pan American Silver、 Hecla Mining 这些公司，2026年的预估 AISC 大概是每盎司$26-$28，这是在能源价格相对正常的情况下的基准线。我特别强调一次白银矿商，因为副产品矿商的成本结构不一样，整个产业平均值会被拉低，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一次矿商的成本比较高？因为他们必须为了白银本身去挖矿，没有其他金属的收入来分摊能源成本，能源效率相对低，这让他们对柴油价格的波动格外敏感。
所以一次白银矿商是能源成本飙涨的第一线受害者，而这些公司恰恰是市场上实体白银最直接的供应来源。我观察到，就在过去这一周，3月2日到3月6日，First Majestic Silver 单周跌了 18%， Hecla Mining 跌了 17%， Pan American Silver 也跌了大约 12%。 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都渐渐地反映到矿业股了。师兄，矿业股就是这样，涨的时候比现货猛，跌的时候也比现货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矿业股在金融体系里不是真正的避风港。
就是这样，这个连结非常重要，很多人只看银价涨不涨，却没有追踪矿商的成本结构，这才是真正反映供应健康状况的讯号所在。
但是现在银价$80几，矿商不是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吗？
目前是的，所以现在并没有矿商急着停产。但让我算一下这个逻辑，能源成本通常占矿山总营运费用的 30%-40%， 以每盎司全维持成本$27为例，其中大概有$8-$11直接是能源成本。如果柴油价格大幅飙涨，这个数字就会直接往上推，而且整条供应链的物流成本也会跟着上涨。2022年乌克兰危机时，柴油短暂飙涨的几个季度，部分矿商的 AISC 就从每盎司$20左右跳到$30以上，那次是短暂冲击，而且那次亚洲炼油体系并没有同步关闭，这次是整个亚洲的炼油出口链在同一个星期内几乎全部关闭，规模和性质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矿商的合约和设备规划都是建立在旧的能源成本基础上的，一旦成本结构被颠覆，他们需要时间重新评估。
那成本持续高涨的话，最先撑不住的是那种矿商，
是本来就在边缘盈利的中小型矿商，业界叫边际生产者。他们在正常环境下利润就很薄，一旦能源成本持续上升，除了放慢开采速度、封存设备甚至暂停运作，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当这些矿山一座一座宣布限产，流入市场的新开采白银就会减少，这会让 COMEX 登记库存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而我们在前几集已经看到库存已在历史低位，
这让我想到2020年那次期货价格跌到每盎司$12，但市场上的实体银币卖到$24以上，整整翻了一倍。纸面和实体的脱钩不是理论，是已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对，那次是需求端的冲击，新冠疫情让人们突然疯抢实体金属，这次是供应端的冲击，从机制上说更难被快速修复，因为矿山一旦缩减产能，要重新爬升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新的矿山从勘探到投产往往要10-15，这是一个很难用短期政策来缓解的结构性问题。
那白银的需求端呢？如果银价涨上去，工业用户不是可以少买一点，用其他材料代替吗？
这正是白银跟很多其他大宗商品不一样的地方。工业需求大概占全球白银需求的50%-60%，包括太阳能电池板、电子产品、医疗设备、电动车的导电接触点，这些工业用途买白银，是因为白银的超高导电性和抗菌性是其他材料很难完全取代的。就算白银涨到$100，太阳能板厂商还是要买，因为白银在整片电池板的总成本里占的比例不大，但少了它就做不出来。电子产品制造商也是一样，医疗设备厂商也是一样，这叫做缺乏价格弹性， 需求不会因为价格上涨就消失。
需求不消失，供应却因为能源危机在收缩。这就是教科书式的价格压力设置了。直中，你说的这些让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手里的银币了。感觉这几年持有实体白银的决定，在今天这个时间点，背后的理由一个一个都变得更清晰了。
换一个框架来想，你手上那枚银币是所有挖掘、破碎、冶炼、运输这些工序燃烧过的柴油和能源的具体结晶，它是人类把地球的资源转化为可以保存、可以移动的财富形式的凝结。在一个能源越来越稀缺、越来越昂贵的世界里，重新生产同等数量的白银，成本只会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持有实体黄金和白银本质上是在持有储存的能源，是把财富锚定在真实世界的物理成本上，而不是飘在纸面数字的泡泡里。
储存的能源，这个说法真的很有力量。我感觉很多听众听到这里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以前只觉得白银是闪亮的金属，现在感觉更像是凝固的工业文明，是每一次挖掘和提炼的劳动结晶。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实体黄金和白银是财富急救包。在平常风和日丽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是多余的，觉得自己用不到，但等到真的需要它的时候，往往已经买不到了，或者溢价高到让人舍不得。就像疫情时的口罩，后来大家都知道了。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急救包的重新制造成本因为能源危机正在快速往上走，你不需要等到银价翻倍才能感受到这个现实，你现在已经可以从能源市场上读到这个讯号了。
志兄，我还想问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场能源危机你觉得是暂时的冲击，还是某种更深层变化的开始？
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我个人的观察是，亚洲各国同步囤积燃料切断对外出口这个动作，不只是对眼前战事的反应，它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更深的转变。各国开始相信在全球化框架下，随时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切，这个假设已经不可靠了。台湾有将近90%的能源依赖进口，我们对这个脆弱性应该感同身受。白银作为兼具工业金属和货币金属双重属性的资产，在这个资源民族主义上升的年代，它的稀缺性会同时从两个方向被强化，工业需求不消失，而货币保值的需求也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当各国都在为自己的资源建强的时候，能在任何地方被接受，不需要依赖任何特定金融体系的实体金属，它的角色就变得更加不可取代。这不是预测，而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说的双重稀缺性，也是财富有道一直在讲的那个核心逻辑，在这一刻感觉特别清晰。师兄，面对这一切，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去球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球跑。现在不是追着每天的价格波动焦虑的时候，而是把机制看清楚，按照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度做好仓位安排，然后有耐心的等待。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去追涨杀跌，而是让大家看清楚结构性的趋势，在浪头打过来之前就已经站稳了脚步。很多人问我们现在还进场买吗？我们的回答永远是，那要看你是否已经想清楚了机制，看清楚了格局，想清楚了时机自然在心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超前部署，然后放下焦虑，静待时机。
好，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这集让你更清楚地看到能源危机和实体白银之间的关联，记得把这集分享给身边还在观望的朋友，让更多人在讯息还不那么公开的时候就能先把机制看清楚，早一步做好准备，这很重要。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和观察。
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拜拜
拜拜。